姐妹平安啊！今天我们要从约翰一书来看耶稣基督啊，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如果你看有的圣经是345页啊，找到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还有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会提到有假师父敌基督要出来啊，主耶稣自己、保罗、彼得、约翰、犹大啊，都为着这样的事情呢发出警告。那其实当保罗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已经可以看见所谓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雏形，他一直到第二世纪啊，才从一种正式的学派啊。而在约翰晚年呢，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些种种错误的教训呢，已经危害纯正的信仰。所以约翰他写这个信的时候啊，特别要辩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啊。那到底这个诺斯底主义他是说一些什么？首先他们虽然承认耶稣是神，可是他们否认他的人性啊，他们不相信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啊，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啊，他没有真正成了肉身啊。所以你看约翰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他说主耶稣是我们亲眼看见啊，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人，我们眼睛都看见了，我们甚至亲手摸过他啊，亲手摸过。那这种异端学说呢，他们如果不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人，就无法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啊。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耶稣的代赎工作并不是完全的，他们认为在神跟人中间应该还有其他的中保，比方天使。所以当时你看也有人会敬拜天使啊。所以历史历代许多的异端，虽然他的讲法不完全一样，但是本质都差不多啊，就是他要么就是否认耶稣是完全的神，要么就否认耶稣是完全的人啊，不是否认耶稣的神性，就是否认耶稣的人性啊。所以他们觉得主耶稣要么他不原来就是肉身，要不就是从未成为肉身啊。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相信接受说一位完全的神竟然可以成为一位真实的人，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想法中半跌了。那这些异端通常都会引向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认为耶稣的救恩不完全，一定要加上别的啊。所以你会看约翰一书四章二节那里老约翰怎么讲啊？约翰一书四章二节三节啊，他这样讲，老约翰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啊。所以他们的灵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啊。那怎么办？如果耶稣的代赎工作不完全，所以呢诺斯底派的人就夸称说他们拥有神还有真理的最高知识啊，他们有那种真实得救的知识是基督徒所没有的啊。那他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神秘的智慧，只有少数蒙恩宠的人才能得着啊。可是约翰要告诉他们的就是，真正 信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才具有真知识，而我们的知识是从神启示而来的。所以你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几个字眼经常出现，从此就知道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比方约翰一书的二章五节那里，二章五节那里他说，爱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中保，那这样子呢，凡遵守主道爱神的心脏在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知道，从此就知道。所以这个认识或是知道在约翰一书里头大概出现了32次。所以神的救恩原来是神的奥秘，但是已经借着圣灵向人显明了。那么约翰所提到的这些假师父敌基督的，他们认为这个宇宙是分为灵性世界跟物质世界，他们认为灵性世界是善的，物质世界是恶的，他们承认有一个上帝，他们认为这个上帝应该是灵性世界的主，所以他们认为旧约的神不过是一个次等的神，因为他创造了物质的世界，而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次等的。他们完全不注意是人犯了罪以后，罪恶才进入这个物质的世界，对，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看着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注意人是犯罪之后，让罪恶进入了这个物质世界，却以为说只要是物质就是恶的。他们也认为基督曾将那灵界的上帝的真相启示出来，可是既然物质是恶的，所以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物质，成为肉身，不过是幻影而已。所以他们认为人要借着他们所得着的那些神秘知识才能够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的束缚，这样才能得救。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这个学说后来发展成两种形式，两种派别，一个就变成禁欲派，既然物质是恶的，所以如果你竭力的禁欲，或者你可以得救，所以中世纪的修道主义也可以说是由这个有一点发展下去而形成的。另一个极端就变成放纵派，他们就认为身体物质既然是恶的，所以你如果放纵情欲就可以加速的消耗它。所以他们有一种 很可怕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个人得着他们所谓的神秘知识之后，他一方面能够在灵里认识神，与他有交通，另一方面可以在肉身为所欲为的纵欲，并不会因此失去与神的交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物质世界跟灵界是完全分开的，等到物质的身体耗尽后就可以完全进入灵界，这真的是可怕的异端。你看现在在世界上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宗教也有这种情形，他们好像其中常常掺杂这种放纵情欲。可是老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如果真的不犯罪，那才是真认识神，对不对？约翰一书3:6说，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一个人会犯罪，就是他没有看见主，他也没有真的认识主。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真的认识了主，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显现在人间。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要赐给人永远的生命。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样，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生命的主宰，那大家在这样一个真理的基础上，我们与父神、与子神耶稣基督有交通，相交，这是老约翰用语，相交，这样子我们众圣徒也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在光明中行，过圣洁的生活，那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这样子我们才会有真实的喜乐，圣洁的喜乐。老约翰说，这样我们的喜乐就能够充足，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在说圣洁是喜乐的，圣洁是喜乐的。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2:1-6， 请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一开始就提到，在父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我们有一位中保。那这里的中保呢，并不是其他地方翻译为中保的希腊字，这里的中保的希腊字是Parakletos, Parakletos,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也出现这个字，翻译为保惠师，保惠师。所以这里其实提到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那么这个保惠师的希腊字有好几个意思，很丰富。到底主耶稣做我们的保惠师是什么意思？第一，他的意思是好帮手，好帮手。义者耶稣基督随时随地在凡事上要帮助我们，多么好，我们永不孤单，因为耶稣基督是好帮手。第二，这个保惠师的意思是在法庭当中找来为被告做有力见证的人，在法庭中找来为被告做有力的见证的人。那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为着普天下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作为挽回祭，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就挽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仇敌就不能够在神的法庭当中控告我们，因为义者耶稣替我们辩护，耶稣为我们做有力的见证，他的宝血完全的洁净我们，我们自己不需要再控告自己，魔鬼也不能控告我们了。第三，这个保惠师是在困境当中被找来解决问题或提供意见的人，在困境当中被找来解决问题或是提供意见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全能全智的神，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最好的顾问，可以提供给我们最好的意见，而且另一方面他也在暗中常常替我们解围，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都没有料到会有的问题。曾有个弟兄，他参加泰鲁格族文化学习跟体验，他就跟一位同族的牧长呢要去山上夜游，大概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他们开始下山。可是因为山路呢那个杂草丛生，黑暗难行，他不小心脚一滑，他身上背着七十几斤的重物就这样垂直的坠落山谷，大概有四十公尺深，他差不多没有办法呼吸，掉下来之后他觉得腰部呢非常非常的痛，等到他起身仔细一看，哇，他这更吓坏了，原来他所坠落的地方是一处悬崖边，如果再往前两公尺他就掉下去那个你根本深不见底的峭壁底下，粉身碎骨。所以他当时就忍着腰痛，就跪在那个黢黑幽暗的悬崖边向神献上感谢。他知道主耶稣在暗中真的替他解围，所以他流泪感谢主，虽然坠落的速度那么快，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可是慈爱的主就在那里用双手接住了他，把他放在安全的悬崖边，而且立刻派了同行的同工来叫那个救援队把他扛下山，他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所以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深陷这个幽谷的时候，主耶稣会替我们开路，带我们上到高处， 有时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仰望耶稣，主耶稣会提供最好的意见和点子给我们。保惠师的第四个意思是鼓舞者，鼓励别人的人，鼓舞者。所以义者耶稣一直站在我们旁边鼓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第五个意思是安慰者，我们知道保惠师 Comforter 就是安慰师，所以他是安慰者。义者耶稣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对于那些悔改的罪人，他就是会安慰他们，鼓舞他们的志气，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对于那些灰心的人，他会特别的安慰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主会特别的安慰他们，主会加给他们从上头来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得胜，也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圣洁生活。第六，这个保惠师的意思是陈情者，陈情者。义者耶稣在天上替我们代求，把我们的需要陈明在天父的面前，他是陈情者，把我们的需要陈明在天父面前，使我们能够过一个遵守主道的圣洁生活，得胜的生活。你知道一个真实爱主的人，他一定可想要遵守主的道。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这样讲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也许 你知道你自己还不完全，但是你必须心存完全，就是你真的爱神，而且你很想完完全全遵守主的道，这就是你有完全的心。那圣洁生活当然就是一种遵守主道的生活，主耶稣用他的道还有他的真理使我们成圣，然后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也把我们安置在主里面。所以一个人他知道他自己住在主里面，是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圣灵。我记得在欧洲有个姊妹，她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她说啊，现在我真的知道我住在主里面。这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一个人他住在主里面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照主所行的去行。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的标志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二章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主所行的是什么？比方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所做的就是饶恕，他饶恕出卖他，捉拿他，鞭打他，戏弄他，钉他十字架，又研究分他衣服的人，还为他们代求，向天父求情。那我们也要照主所行的去行。宜兰有一个游妈妈，她是七岁的一个独子阿德，她去参加朋友的烤肉聚会，却被人误杀了，一刀毙命。在法庭上呢，那个凶手的父亲就说，我没钱赔你，我儿子要关几年，随便你。这个游妈妈听了这些话很气，心里想说，关几年之后你还有个儿子，可是我的儿子永不回来了。所以呢，那个游妈妈的皮包就暗藏一把水果刀，她随时准备有机会要跟这个凶手同归于尽。问题是在法庭上她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可以下手。那个时候这个游妈妈她的精神已经崩溃到一个地步，她准备要自杀，因为去年她的丈夫因为肝硬化死掉，今年她独生的儿子又死了，两个最心爱的人走了，她心中没有盼望。正准备要自杀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七十多岁年迈的父母怎么办？他如果自杀了很对不起他们，所以他就没有去寻死。后来呢，更生团契的志工去关怀他，也经过这个更生团契从中的协调，这个凶手的父母第二次 从台北去宜兰看他的时候，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们一见到这个尤妈妈就跪下来跟他说对不起。尤妈妈当场吓了一跳，因为从来没有这样有人会这样跪在他面前，他马上把他们扶起来。就这样两个受苦的母亲相拥而泣，因为没有一个母亲希望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两个人他们痛哭一场以后，眼泪真的把他们心中的仇恨苦毒都化解了，而且赔偿的事情呢也很快就顺利谈妥。有一天这个尤妈妈想到这个凶手的母亲杨妈妈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虽然她有先生，可是先生有家暴前科，就是先生会打她，然后呢现在又车祸受伤在家养病，所以就靠尤妈妈一个人在卖玉兰花养家，处境很可怜。所以她想到这个杨姓少年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如果没有人关心他，前途也是堪忧啊。他想这事的时候，就正巧更生团契的同工来看他，尤妈就跟他们表示说，他很想去监狱看看这个姓杨的同学，他们就帮助他安排。然后准备前往的时候，这个尤妈妈先写信给这个杨同学，第一句话说：“我是阿德的母亲，你一定感到意外吧？我写这封信给你是要告诉你下礼拜我要去高雄看你，许多亲友知道我要去看你觉得我很无聊，为什么要去看一个伤害自己的人呢？但我觉得你需要关心。”那这个杨同学事后也说，接到信的那个下午呢，尤妈妈就出现在他眼前了。尤妈妈来看到他非常的感动，所以见面他就抱着这个尤妈妈大哭，跟她说：“尤妈妈，请你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这个尤妈妈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在这里要乖乖的学习。”然后离开监狱的时候，杨同学就问尤妈妈说：“我可以抱抱你？”这个尤妈妈说：“可以。”然后她在抱尤妈妈的时候跟尤妈妈说：“以后我出狱，如果能力许可，让我来照顾你的下半辈子。”尤妈妈说：“你先照顾你自己的妈妈，也照顾你自己，将来有机会我会让你照顾的。”从高雄回来以后，尤妈妈就打电话给杨同学的妈妈说：“你的孩子这个时候也很需要你们的关心，如果你们不去看他，而且他有可能因为有了前科以后很容易被帮派吸收。”那这个杨姓夫妇也很为难呢，因为平常是靠玉兰花卖玉兰花为生，他们少卖两天就会有财务上短缺的压力，而他们还是听劝，就跟尤妈妈一起去高雄的少年监狱去看望孩子。而且因为这些基督徒也继续关心这个尤妈妈，尤妈妈就信主而且受洗了，他就完全的饶恕这个杨同学，继续关心他。我觉得他就是学习照主所行的去行，对不对？有一次这个杨同学就写信给尤妈妈说：“我从来不曾这样为读书拼命过，我今天能够这样继续的坚持下去，我想是因为有您的原谅。有时候我快要跌倒了，可是这股力量呢又让我重新站立起来。”所以你看尤妈妈信了耶稣，她住在主里面，他照主所行的去行，他就为主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2-28节，好吗？22-28，约翰一书第二章22-28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基督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那么在老约翰的时代所出现的这些异端邪说，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王，就是弥赛亚。那些异端邪说可能说，哎，或许我们对耶稣的看法跟你们不一样，不过呢，你们跟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是同一位，父神上帝是同一位。可是老约翰不同意这种谎言，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他就没有父，他就不能进到父神面前。不认父也不认子，那就是敌基督了。不认父也不认子的话，那就是敌基督的。在老约翰看来，敌基督已经出现在他当时所在的世代，敌基督已经出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从那些异端邪说所发出来的这些危险的教训。那其实教会很早就受到警告，在末日会有一些假教师出现。主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马可福音是三章六节。还有保罗在离开他在以弗所的那些弟兄姊妹之前，他跟他们讲，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提到的。所以过去主耶稣保罗他们都已经预先警告，现在来了。所以我想老约翰并不是想说敌基督是某一个人，就是邪灵感动那些假教师，他们在散布这些错谬教训的一股力量。所以敌基督的灵在约翰一书四章六节提到，叫做谬妄的灵。敌基督的灵就是那个谬妄的灵。那这个敌基督的灵，他要夺得人的心，所以跟上帝的灵、跟圣灵、跟真理的灵在那里征战，在那里对抗。那这些异端的说，这些异端邪说的这些假教师，他主要的攻击的点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基督的位格，基督的位格。所以不管在约翰福音或是约翰一书，很清楚的表明，第一，主耶稣是起初原有的。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节我们刚刚读过，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当一个人认识耶稣，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他面对这位造物主，他就是在面对永恒。第二，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所以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独特的。父神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而耶稣用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来表明他对父神的爱。第三，耶稣是基督，就是他是弥赛亚。那你说耶稣是从起初原有的，还有提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指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而说到弥赛亚，则是跟以色列的历史有关系。先知在那里预言弥赛亚要来，以色列人他们也日夜盼望弥赛亚要来临。所以弥赛亚是以色列的荣耀与拯救，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是神应许的实现。第四点，耶稣是实实在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是老约翰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所以你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敌基督的灵。你不认子就没有父。这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除了子 还有子愿意指示的以外，没有人认识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这样讲，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你信了主耶稣，你就是信了天父上帝。你看见主耶稣，你就看见了神，看见了上帝。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最后日子里，腓力说：“主耶稣，如果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的心就会知足了。”主耶稣就跟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你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认识天父上帝，也才可以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所以你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把起初所听见的纯净福音存在心里，不只是父神还有子神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借着圣灵住在父里面，也住在子里面，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是有永生。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提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老约翰说，我们怎么样子住在主里面呢？他说，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是圣灵的指教。圣灵把我们安置在主耶稣的里面，可是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又继续不断的膏抹我们，把主耶稣的性情膏抹在我们身上。然后圣灵又是老师，他会教训我们，他会指示我们，会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照主所行的去行，他能够引导我们。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一定不能够轻忽这个恩高的教训，一定要留意圣灵在里面用微小声音的提醒。如果一个人他不留意这个恩高的教训，圣灵的提醒，一定会吃亏的。曾经有一个基督教机构的负责人，他就是没有留意圣灵的禁止，不许忽略恩高的教训，他擅自决定呢，雇佣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姊妹。这个年轻姊妹来应征的时候说，他上大学的目的就是希望毕业以后能够来这个机构服侍。这个年轻姊妹呢，看起来就是很聪明很能干，可是呢这个负责人觉得好像某个地方不对劲，可是他又觉得也许那只是他自己的偏见而已，他没有很留意的去寻求主的旨意，就雇佣了他。雇佣他之后呢，这个机构就有好些同事相继离职，可是也没有人抱怨他。这种情形持续了将近一年，所以这个机构失去了一些很好的同工，而每一个人的离职都有特别的理由。虽然这个负责人一直心里想一定是哪里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同一个部门呢有这么多人先后离职，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后来呢，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年轻姊妹身上，负责人才恍然大悟，就是这个年轻姊妹的嘴巴很糟糕，她会故意在同事当中说坏话，说这个人说你的坏人，那个人说你的，这样讲来讲去，她离间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造成他们就先后离职。而这个年轻姊妹还以此为乐，而且还说她是一个基督徒。也许有人会问说，基督徒怎么会这个样子？其实号称基督徒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那这个年轻姊妹虽然她真的相信耶稣，但是她不对付自己的肉体，她不对付自己的嘴巴，没有谨守口舌，而且她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这些只有借着你长久的跟她相处才会显露出来，你才会发现。好， 所以如果你在公司里头负责人事，你一定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留意那个恩膏的教训，留意圣灵的感动，圣灵的禁止，或是圣灵的提醒，也许这样你可以免去一些麻烦。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有一个叫杰克的工人，有一天他在美东的这个麻州一个城市里，他做地下水管的焊接工作，突然呢那个土崩，他整个人埋在土里面动弹不得，他觉得呼吸很困难，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祷告，神啊你派人来救我，神啊你差派人来救我。跟他同一个公司的人，有一个人叫汤米，他是杰克认识15年的好朋友，他们两个人无话不谈，相知甚深，一个人讲上半句话，那个人就可以接下来把那句话说完。这个杰克被埋在土堆里的时候，汤米是在另外一处工地里头做工，然后下班之后他本来是要开车回家，他心里面一直觉得很不安，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他就朝相反的方向开去，开去那个杰克那里，结果他发现这个情形救了杰克一命。就在救护车赶到的时候，杰克陷入昏迷，然后就急救人员赶快把他戴上氧气面罩，把他送到医院去。所以神实在是垂听这个杰克的呼求，对不对？可是汤米呢，他顺服那个恩膏的教训，所以救了这个杰克一命。所以这个恩膏的教训是真的，不是假的。预备主再来，预备主耶稣的再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一天都要住在主里面，与主耶稣紧紧的连结，在凡事上听从恩膏的教训。我在说预备主再来一个很要紧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冒险有一天随便不住在主里面，很麻烦的，如果那天主再来你可麻烦了。所以预备主再来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每一天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与主耶稣紧紧的连结，在凡事上顺服恩膏的教训，照主所行的去行。好，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3:2-9，约翰一书第3:2-9，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鬼、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主若显现，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就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改变成像主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那就是因为有这么荣耀的指望，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洁净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意志、思想、感情，全人全身全生活都要先洁净自己，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我们要洁净自己到一个地步，像主一样圣洁没有瑕疵，过一个不犯罪、不违背律法、全守诫命的圣洁生活。 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为人受死，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主耶稣自己没有犯罪，他没有把柄在魔鬼的手中，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了。他在十字架上掳掠魔鬼，解除魔鬼的武装，瓦解魔鬼的权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十字架上他解决这件事，在十字架上除灭了魔鬼的作为，解决了魔鬼本身，瓦解他的权势，瓦解那个肉体的权势，还有世界的权势。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分享主耶稣的得胜。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看见主，我们注视主，我们与主耶稣有亲密的相交，我们那样亲身认识主，从主领受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每一天可以住在主里面，与主耶稣紧紧的连结，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所以你如果发现基督徒仍然过一个犯罪的生活，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所以正常的基督徒是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每一次我们来亲近耶稣，那位赐平安的神就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聚会，我们花时间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那位赐平安的神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圣灵继续在那里洁净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保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大卫在诗篇十八篇三十十二节也这样讲，他说，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你看大卫认识他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说神会用力量束他的腰，使他呢行为完全。大卫真认识神，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神借着圣灵束我们的腰，要保守我们越来越完全，学习做完全人。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好吗？三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你要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然后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两个很要紧的命令，第一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就是彼此相爱。什么叫做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想对约翰而言，这个名字不只是你对一个人的称呼，所谓的名就是你知道有关这个人的这个名字，这个人的整个本性还有他的品格。所以你信耶稣基督的名，那个意思是你认识而且相信耶稣基督的本性还有他的品格。主耶稣基督他跟上帝有一个独特的关系，只有他能够把上帝的本性还有上帝的性情完全的启示给我们。所以你信耶稣基督的名，那是你接受耶稣基督整个的自己，你接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在这里提到我们要照主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也曾经出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到什么样的地步？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像他一样，用无私的、牺牲的、赦免的爱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那我想你为弟兄舍命也包括比方主日聚会有新来的朋友，他要坐一个位置，你不要跟他说，哎，我习惯坐这个位置，请你不要坐这个位置，让我坐。我想这样不叫彼此相爱，对不对？何况人家带新朋友来，我们还来跟人家这样子讲哈。所以有时候彼此相爱，就是你要留意一些小事情。也许你觉得说坐位置这个这么小的事情，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在表达你有没有爱一个新来的人，对不对？一个新来的朋友，你没有让他感受到这里有爱，他怎么有可能继续留在这里？是不是？他只感觉到被拒绝，而且座位常被占据。我这么早了还不准我坐这个位置，对不对？哈。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竭力追求主，我们认识主耶稣的名字。我们就是要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强调弟兄姊妹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要渴慕耶稣，竭力追求主自己。可是第二，我们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要彼此相爱。我们如果遵守信跟爱这两条命令，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那样子真实的感受到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的同在那样里里外外的充满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同在当中，神的同在四围环绕我们，圣灵把我们安置在主耶稣的同在中。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好吧，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做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事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上帝的爱就显明在耶稣基督身上，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那个挽回祭，要挽回人跟神的关系，除去人身上一切的罪污，使人跟神和好，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爱的交通。所以其实一个人能够爱神，是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其实神给我们的爱是我们完全不配领受的，是神先来爱我们。当我们体会到主舍命的大爱的时候，才会在我们里面激起一个爱神的心愿。而且也是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也激起我们要爱别人的心愿，因为我们知道人就是主所爱的对象。那当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恐惧就会离去。恐惧是因为你怕受刑罚 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可是如果一个人呢，他知道上帝不是一个什么严格制定律法的审判官，不是这样的，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神，这样我们里面不会充满恐惧，我们知道上帝充满了爱。当我们追求耶稣，神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被爱充满的时候，恐惧就离开了。你知道神也把那种爱的本能放在受造物里面的。在北极有一种海鸟，它们栖息在那个北海岸的岩石上，非常非常的多，是成千成千的在那里起居作息。因为那个鸟数量太多了，所以那个母鸟产的那个卵一次有好几百个，然后它们产下的卵呢都是放在一起的，我们看起来外观都一样，你怎么样辨认哪一颗卵是某一只母鸟的，在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辨认的事。可是你知道学者告诉我们，母鸟呢它们有分辨的本领，如果你偷偷的调皮的把它的卵移到老远的地方，他就辨认出来那个是他的卵，又把他带回来的，放在原来的部位啊。所以你看，爱就是这样，他认得那个他的儿女，对不对啊？所以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天父认得他每一个儿女，他留意我们的心怀意念，他也看见关怀我们的情绪，他也很留意我们一切的决定，从早到晚他定睛在我们身上，因着爱他留意我们一举一动。所以诗人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神的无所不在令我们激赏，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安慰，因为神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他是那样的爱我们。所以如果不是上帝肯，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的，如果不是神允许，你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的。所以神看人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他愿意让他的儿子来到世间为我们死，也让我们借着耶稣的复活得着生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打开心门接待耶稣来住在我们心中，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从此以后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就是，每一天你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耶稣连结，像那个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每一天我们应该过一种生活，就是用信心住在主里面，与主同心同行。还有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住在爱里面。老约翰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主耶稣快要回来，我们一定要住在爱中。我们知道天上的新郎那么爱我们，他要赶快回来迎接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心腹，去同赴羔羊的婚宴。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那个爱情，是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所以最好就是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然后你住在爱里面，跟随主耶稣爱的脚踪，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跟他形影不离。所以我们就要离开台湾去欧洲了，我真的求主耶稣保守凡是来士林锡安堂聚会的每一位，求主保守你们每一位要追求主耶稣到底，爱主耶稣到底，顺服主耶稣到底，这样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如果主耶稣忽然回来，我们就在天上见。